翻开创世纪的二十二章。请左右看一下，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弟兄姊妹，请互相帮助一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今天会看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今天读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一到十九节，《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一到十九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看到了吗？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到十九节。好，弟兄先来。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没来。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亚伯拉罕替他儿子背上一条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回同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这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仍然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
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把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好，我们今天要一起背诵或是朗读三遍的经文，在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背诵或是朗读三遍。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
亚伯拉罕在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在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亚伯拉罕在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亚伯拉罕在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 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然后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Amen。可能大家圣经的中途那段括号，有的圣经有，有的圣经没有。那段括号的地方，我们要背的时候，希望连着那个一起背，说耶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把这个连着一起背，我们才知道，耶和华以勒的意义是什么。好，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正道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看不见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看不见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借着这个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这一处经文呢，我们再次了解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蛮熟悉这个故事的，就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故事。如果你有第一次读的，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那如果读了几遍，甚至读了几遍的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解决大家疑问的地方开始。先大概的再讲一次这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他老来得子，生了以撒，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但是呢，他太爱他的儿子了，所以耶和华神呢就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献给我，当时的话就是说献祭，献给耶和华。然后亚伯拉罕去了，然后呢，当他正要杀他儿子的时候呢，天使就出现了，阻止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对这个童子下手。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没有杀他儿子。那时候呢，神也预备了一只公羊，他的脚被卷在树枝上面，所以他就用这个公羊呢代替了他的儿子献祭给上帝。虽然是很简短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可能大家读过一遍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第一个常有的疑问是什么呢？第一个常有疑问说，上帝怎么这么残忍？我们的神这么残忍吗？既然要亚伯拉罕献人祭，如果想要献动物，大家觉得好像还能接受，是吧？但是在这里，耶和华神要亚伯拉罕献人祭，而且是要杀自己的儿子，怎么讲都行不通，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即使是你听过这个故事很多遍，你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吗？耶和华神是这么残忍的神吗？这是常有的疑问。那我们先说这个献人祭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亚伯拉罕他们周遭的一些民族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些就是所谓民间信仰呢，他们是允许或甚至鼓励献人祭的。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耶和华说什么，上帝说不可以献人祭。但是呢，相信这个摩洛这个神呢，就是这个宗教的他们的神呢，他们是会把自己的儿女就献祭，然后用火烧死，然后就等于是他们献给他们的神，是当地有这样子的风俗。所以反过来说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是第一个从他那个地方被分别出来的，耶和华神跟他说你不可以，因为最后他没有下手，对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破除这个风俗习惯，破除这个不好的文化。所以呢，当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你要献给儿子的时候，他其实好像没有很惊讶，因为根据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好像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呢，你看在利未记这样写，神说不可以献人祭，特别是不可以将你的儿女金火献给任何的神。甚至在后面利未记继续更严厉的说什么，这开始对摩西定律法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是死罪的。如果把自己的孩子献给，就是献祭给这个外邦神的话，那就是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很明确的，耶和华神并不是很残忍的神，他并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献人祭，反过来是从那个时候把亚伯拉罕分别出来说，你不可以再做那些事情。 哎，那为什么上帝还要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好像越来越多的疑问，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答案，在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说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是以这个来试验亚伯拉罕，并不是真的要叫亚伯拉罕去杀以撒。所以到十二节的时候，天使出来阻止了，对不对？当亚伯拉罕正要下手的时候，天使出来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所以这就是，反而是我们说分别为圣。从那个时候，从那些外邦的信仰，从那些不好的所谓的邪教的当中呢，把亚伯拉罕分别出来，说你不可以再献人，从今以后不可以再献孩子，不可以再献人，这个是耶和华很严厉的规定的。直到后来到摩西的时候，才有清楚的律法说要用石头打死，这就更严重了。所以一个解决大家不要误解，不要误解说耶和华的神，我们信的上帝怎么这么的残忍？不，刚好是相反的。上帝是说不可以献人祭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在座有很多可能是作为父母的。如果上帝有一天叫你说把你的孩子献上，哇，你是什么感受？无法想象，对不对？按照我们的常规常理，按照人情上，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是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挑战？先放开这些当地文化不说，怎么样都很难把自己的孩子献上。所以其实二十二章这一整章，常常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真的是信靠上帝，信靠神，他完全的相信，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上，这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信心。甚至最后神也为他算是做了一个神迹，就是刚才我们所背诵的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说什么呢？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什么呢？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这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事，这个意思。如果大家看今天手上的周报的话，我们今天是填空题的，所以你可以填第一个空格，如果你有笔的话。我们看的第一个就是说有信心，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我们说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必预备，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所探讨的。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每次读这一章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件事情，特别是读到这个耶和华以勒的这一段呢，说耶和华必预备，大家知道，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孩子，老大的名字呢叫做玉琪，玉琪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出来的。玉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现在不在，我可以讲。玉琪这个名字就是神的预备奇妙，所以叫玉琪。我是从这个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拿来的。然后他有英文名字，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是 Jair 就是以勒的意思，所以就是耶和华以勒，是这个名字。然后像他们在学校，有时候老学校会出作业，你要回去问你的名字的典故是什么，很难解释，对不对？很难解释，因为通常学校老师同学不知道圣经的故事。但是呢，通常日语的话，他在学校我们就比较简单的跟他说预期呢是什么意思，是颠倒过来，是奇迹を預ける，就是这个奇迹交托给他。这其实也是有双重的意思在这里。为什么呢？玉琪是2011年出生的，2011，大家知道2011年发生什么事？3.11。对，他在这个很特别的这一年出生的。大家都那时候如果你生在日本的话，可能甚至你不在的话，你也可能都看到很多的这些报道，这个海啸是怎么样摧毁了几乎将近一半的，就整个的东日本，当时你看这边船都可以爬到屋顶上，你可以想当时这个海啸是多么的严重。之后呢，整个这个东北地方关东地区都被摧毁了。那玉琪是在那一年出生的， 在3月11号的时候呢，还在妈妈肚子里，那时候还没出生。那时候当然胡敏也还在上班。然后呢，一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六本木，他在赤坂上班。然后我们怎么样呢？我先走路走到赤坂去，到他的办公室楼下等他。然后呢，怀着大肚子，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当时我们住在王子城谷，走了，你用 Google 看的话，好像是4个小时。当时我们走了5到6个小时，因为人多，大家都要赶快回家，所以那个道路拥挤的，根本都过都过不去，所以当时。玉琪是在妈妈肚子里被带着，然后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大概有将近20公里，所以到现在我们这个记忆都还是，一想起这件事情就会，我想到哇，当时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这可以说是从东京最南边几乎走到最北边去了，可能也因为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我后来回想，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在玉琪出生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一个是，他是破水然后出生的，并不是照着预产期出生的。可能我们后来回想说，是不是那天走路走太多了，导致早产。而且呢，本来打算顺产的，结果没有，因为医生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他心跳就已经快要停了。所以呢，说不行，要赶快拿出来。所以是没有计划的就剖腹了。是当场紧急剖腹，当时我也不懂，医生反正拿了一叠纸跟我说你要签名，你也都来不及看了就赶快签了，然后就送进产房手术房，然后就剖腹出生了，还不满2公斤，不满2000克，很小，可能师母做过这个见证，当时抱出来，头在这里，脚就到这里，就是一只手抱，没有办法两只手抱，太小了，就这么小，从这里到这里。所以你把它放在手上，你可以感觉它的脊椎骨就在这，我到现在还有这个感觉，第一次抱的时候，它的脊椎骨就在这一条线上，这么的小，而且全身都是没有肉，几乎就是骨头。那后来就是因为早产的缘故，所以在保温箱待了很久，又要转院，因为要到这个有新生儿的集中病房去，所以呢，不是在他出生的那个医院，而是马上就转院，到那个大总的医院那边去，那边就是有比较好的照顾。然后呢，出生之后过没多久，又发现他这个腹部这边有问题，所以又开了刀，又动了手术。又过了几年，可能在座的一些人记得，那时候他打鼾很严重，甚至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在后面婴儿车上，打鼾，然后还有弟兄姊妹说。谁这么大胆？牧师讲道的时候敢睡觉？后来看不是，是预习到的。他那时候就是后面这个呼吸道这里呢，他这里肿大了，可能也是跟出生的时候有关系，因为出生他没有经过产道，他是剖腹出来，而且是紧急的，所以他肺里有羊水，还有羊水。如果你过产道的话，会把这些都挤出来的，所以神创造的是最美好的，天然的是最美好的。经过产道的话，会把这些都挤出来，但是他没有。所以他天生就是呼吸上有一点困难，所以那时候又动了这个呼吸的手术，然后又摔了2次，一次在阳台摔的，一次是骑自行车摔的，2颗门牙都没有了。经历过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今天他是他们班上最高最胖的小孩子。所以我们说，这真的是我每次看到他就是一个奇迹在我们面前。当时真的出生的时候，哇，这个孩子能够撑得下去吗？师母也替我们做过这个见证。第一天出院到家的时候，一天就拉肚子拉了10几20次，不停的换尿布，不停的换尿布，因为他肠胃也不好。那时候喂奶是怎么样？不是奶瓶，也不是用勺子或者什么的，母奶他也吸不了，因为他的吸的力气不够，所以是什么？是用滴的，你知道吗？一次这样滴到嘴巴里面，而且一餐就3滴，或者是5滴这样子。但是今天他一口气可以吃11个包子，所以你看，这个是神的奇迹在他的身上。如果不是神预备的话，预备了这些事情，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预备是奇妙的，神在我们身上有最好的安排， 当我们觉得很无力很无奈的时候，神他一定会做工，一定会动工，会我们预备那最美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我很高兴当时我给玉琪取了这个名字，可能因为有了这个名字他经历过种种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是健健康康的。讲太多老大的事情了，大家知道我们家有老二，老二叫俊奇，他也有英文名字，但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呢今天就因为时间不够，我就不分享老二的事情。然后我问，因为我们家老三快要出生了，然后我问玉琪跟俊奇说，弟弟叫什么名字，应该是男孩子，目前看起来是，说弟弟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说很简单啊，就叫三奇啊。老大是俊奇，老大是玉琪，老二是俊奇，老三叫三奇嘛。我说我还不知道，我们老三名字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定。不过应该如果取英文名字的话还是从 J 开头的，我们家都是从 J 开头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阿公，就是我的爸爸说男孩子应该跟耶稣一样 Jesus 从 J 开头的，所以我们家都是从 J 开头的。目前的这个预产期是11月28号，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在12月的第一个主日就可以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那我刚才说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分享了玉琪的名字，但是下个主日唯九参加下午的礼拜的弟兄姊妹就会听到为什么老二叫做俊奇，然后12月1号参加慈爱礼拜的就可以听到老三叫什么名字。
你来通知我。
这是题外话，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的预备真的是奇妙的，神的预备是奇妙的。但是呢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下一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上帝他是真的全知全能的神，他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明明知道嘛，对不对？如果上帝是什么都知道的话，何必做这么这样子拐弯抹角，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亚伯拉罕他一定不会就是珍惜他的儿子，他一定会听你的话，你何必要这样做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在耶利米书这样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要注意这里并不能误解，我们不是说要像所谓佛教说你要积功德啊，或者说你要行善事你才能够上天堂，说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说神第一个你看最重要是鉴察人心，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他不是说先看行为，是说先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所以上帝在这样子，神在这样子对亚伯拉罕的时候，第一个他是要试验，然后呢他要看他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在新约里面雅各也这样说，雅各书说什么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再说一次，不要误解，我们不是说靠着行为我们就得救，这里没有这样子说，而是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如果你口说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的时候呢，那圣雅各说什么？他在前面也说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就是死的。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有行为但是没有信心，一个人说我有信心没有行为，怎么去比较这个东西呢？有的我们相信有信心的应该就有行为可以显出来，所以才说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的。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误解，我们得不得救跟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因着行为才能成全的。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很容易过关的，觉得为什么这样？那不是说又不靠行为得救，那为什么我们又要说信心就一定要有行为呢？我举个例子，我们都有考试，对不对？学校有考试，比如说你的孩子好像上小学的，假设学校出了这么一道题， 很简单的算出，我觉得应该在座每一位都能够算得出来。啊，你问你的孩子这题你会不会做，然后他跟你说会，我会做，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做给我看呢、啊，对不对？告诉我答案是多少，我对答案嘛，对不对？但是他说我不做，我告诉你我会做，但是我不要做，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到底会还是不会？不知道啊。会你做给我看嘛，对不对？你做个答案求出来给我看啊。大家不用算了，我不是叫大家算，我预备了答案了，但是我们要看是不是100分，对不对？如果你出了考卷，然后你一个字都不写，你说我会，这每一题我都会，所以我不用做，这样子你有办法拿100分吗？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但我们相信，如果这是学过的，对不对？学过的所以应该都会，但是我们要求个答案嘛，对不对？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上帝当然知道亚伯拉罕他有足够的信心，对不对？但是他更希望他用行为显明出来给他看，所以他才会让我们看起来觉得怎么这么麻烦，这个拐弯抹角的。不是，神是要他喜悦欢喜看到我们在行为上也显出来，并不是只说哦我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所以神啊不用试验我了，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做题一样，我知道你会做，但是你做给我看吧，我们看答案，对不对？我们对照一下，那你做出来发现答案是对的，哇，100分。所以信心跟行为，为什么说这样才可以完全，才能成全？这样才是100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光说哦，我有信心，但是我们毫无行为显出来的话，那雅各说我们的信心是死的。他不是说我们没有信心，是说这个信心是死的，就是说这个信心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起到任何的功效，这个信心是死的。盼我们的信心都是活的，我们的信心活的，我们就可以有行为显出来。所以这样子。我们解决另外一个常有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神明明知道还要试验亚伯拉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只是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的顺服在这里，顺服在这里。这就是今天的第二点，如果你要填空的话，第二点就在这里。亚伯拉罕呢，在短短的这个22章里面呢，他讲了3次我在这里，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我在这里他说了3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神要试验他，在吩咐他要去献以撒的时候，在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是第一次。然后呢，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二次不是神呼唤他，是他的儿子以撒要问他说，哎，怎么我们没有带献祭的东西呢？就是他呼唤他爸爸，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第三次是什么时候？第三次是天使来阻止亚伯拉罕的时候，正他正要下手的时候，天使来阻止他，然后呼唤他，亚伯拉罕就说我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个姿态是什么，他是一个随时等待呼唤的人，一被叫到身旁，说我在这里。他不是说干什么，还不说什么事，他不是这种态度。我们常常会这样子，人家叫我们怎么了，我们常常就是态度不是很好。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永远就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短短的一章里面出现了3次，甚至对他的儿子都是这样子。包括我自己啊，在座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小孩子在叫你的时候，哎，不要吵，是不是？不要来，有没有这样子？我们比较难说，哎，我在这里。但是亚伯拉罕，你看他的态度，所以他不只是对神而已，他甚至对他的儿子都是这样，所以表示这不是虚伪的，不是装出来的，这是他很自然就流露出的一种姿态，就是说，随时有人叫他的时候，说我在这里，所以是完完全全表现出亚伯拉罕的一个顺服，他的姿态在这边。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对我们特别是越忙的时候，我们现在社会太忙了，每天有种种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去顾及的，但是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这个姿态，随时被呼唤的时候说我在这里。甚至有时候我们过于忙碌，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这就非常严重了。 有时候神常常我们有祷告，对不对？神求你指导我前面的道路，求你告诉我你的旨意。但是神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说，你说不要吵，你说现在不要来，我太忙了。不，我们要学习像亚伯拉罕这样，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说，我们要说我在这里，这样子他们才有一个聆听的心，才可以真的让神指教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验证一下，上帝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真的献上他的儿子，就是没有保留他的儿子，说他会赐福给亚伯拉罕。那有吗？上帝真的有赐福给亚伯拉罕吗？而且还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有吗？我们验证一下，先来讲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祝福内容是什么？在22章的17节说什么呢？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第一个福，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有拥有很大的财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告诉他说你会有很多子孙。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就是祖宗祖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应验的在这个地方。甚至讲题外话，其实在以撒之前亚伯拉还有一个儿子，对不对？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但是他不是从他的正室就正妻所生的，是从婢女那里生的。那以实玛利呢其实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其实如果把这两个加起来的话更多了。但是当然在这里上帝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指以撒的后裔，就是因为以撒才是真正拥有长子名分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呢就是多到那么多，可能亚伯拉罕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国家，对吧？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在现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预言呢是应验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不容易了解的是什么？在紧接着18节说什么呢？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有实现吗？好像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得到什么东西。地上万国有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吗？好像这个要验证比较难一点。但是呢，相信在座各位都已经大概猜到了。其实这个后裔这个字呢，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Zera。 Zera 是什么？它这个词呢我们从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呢它是一个阳性单数的一个名词，单数的名词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是一群的，是一个人，对吧？那大家猜到吗？这个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地上万国都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今天还活在罪恶当中，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像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面对面的说话，跟神直接的敬拜，甚至我们研读他的话语，领受他的信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失去这个福分。所以我们很清楚明白，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呢，我们都得福了。不只是只有我们，真的是地上万国，这个福分已经不再是只存留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是到地上万国，因为后来福音传遍了整个世界，不只是留给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反思耶稣基督的救恩，看是上帝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应许了，并不是上帝说哦，我今天想要救人就救人，明天不救就算了。不，在那么早以前，上帝就已经定了这个事情，跟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感谢神，因为有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朝见他。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怎么样？天使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但是神最后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以撒，对不对？ 但是大家已经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这样子的，他没有保留以撒高过于神，说哦，我要保留我的儿子，我不能献给神。所以清清楚楚的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怎么样。但是后来以撒没有死，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也天使阻止他了。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的3:16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真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了，没有反悔，没有中途停止，而是真的是去成就了这个计划。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圣经说他求神可不可以把这个苦杯拿走，但是他说愿成就天父的旨意，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在那时候没有钉十字架的话，神没有如果神真的是珍惜他的独生子不赐给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就是要灭亡，没有永生了。但是因为在这里说的神因为爱世人，所以将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思想这个神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困难了，对不对？虽然最后他没有真的是献上他的儿子，但是神的独生子是真的为我们献上的。这就像有人比喻说，像刚才这22里面说的那只公羊，那只公羊是神所预备来的，是代替以撒而被献上的，对不对？所以也许本来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罪受刑罚，我们为了我们的罪应该受死，但是神预备了一只羔羊，神羔羊在这里，然后代替了我们被献上的。所以这个预表，耶稣基督预表在很早，你看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预表了基督他为我们而死。我们今天讲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当然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看到他的顺服，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的赐福于他。但是回到今天的标题，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我们在今天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有那么大的信心吗？我们今天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颗完全顺服的心吗？对我们来说好像挺困难的。我们读经读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要做的话很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这是我今天 也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存在，对不对？甚至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苦，我怎么这么多忧愁，哦，神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困难的功课，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一直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神的计划永远是最美好的，这是我们需要相信的，靠着信心。信心是什么呢？并不是你有任何的科学的根据，或是你有任何数学的式子可以算得出来的。信心是需要一个跨越，你纯粹的相信，没有任何的理由，你就是相信，这才叫真正的信心。如果是靠做实验做出来的，靠科学验证验出来的，这只能说我们考证的，这不叫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但是我们今天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思想，当我们面对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一样的信心，可不可以同样的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来顺服神。我们在这里唱一首赞美，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首歌我们以前没有唱过，其实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但是我们平常好像没有唱过，所以不会唱没有关系，你可以看着歌词，可以跟着听。上面有看医生吗？这首 这首歌叫做看不见的时候，你不熟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只要听着。但是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不能，我不会，对。但是我们知道主的话给我们信心，主的爱使我们可以饶恕。今天这首歌让我们重新的有一个思想的机会，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面对神，怎么样可以重新让我们自己站起来。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有信心，有这个顺服的态度，但是我们要探讨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神为什么赐福给亚伯拉罕，并不是只有因为他的信心，并不是只有因为他的顺服，天使很明确的告诉他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第十二节，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是敬畏神的。”所以神的赐福他会给我们祝福，但是呢，是给谁呢？是给敬畏神的人，是给敬畏神的人。这是作罢上的最后一个空格，是给敬畏神的。我们不能说哦，我们很多信心，我很有很强的信心，我也什么都顺服，光是这样子呢，还不是完全的。神赐福什么给谁呢？是给敬畏他的人，给敬畏他的人。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光有信心，我们光说我很顺服，神就一定会赐福，而且。常常我们会把焦点搞错，很重要的一点，我作为今天的结尾呢是什么呢？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顺序是很重要，不能搞错。我们在求神的时候，常常我们先求什么？我们先求祝福，对不对？神啊，我要考试，帮助我可以考满分。神啊，我要找工作。神啊，我要找老婆，是不是？总是求神给我祝福，给我祝福。这跟外面去烧香拜佛一点，差别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总是看习惯性的看哪个神比较灵，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误解了，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才是神，对不对？神要不要赐福是神来决定的。如果神总是听我们的，就像个摇钱树一样，哎，给我钱，给我好工作，给我好老婆，神总是听我们的话，我们变成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焦点放在祝福上面，神啊，你给我更多的祝福，保佑我们，保护我们。我们祷告好像常常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祷告，神啊，赐给我多一点的信心，我要更加的来信靠你。神啊，有没有让我做一个更顺服的人？所以我说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有了信心才有办法顺服，对不对？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很难去顺服下去。不顺服的话，我们怎么得到祝福呢？很难，对不对？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他完全的顺服了神，甚至差一点真的献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显明他的顺服。因着他的顺服，神说你是敬畏我的神，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神，所以我要赐福给你。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过来。常常我们说，神啊，你赐福给我，我就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神啊，你这次帮我一把，我就相信你是真的神，有没有这样？这个是颠倒过来的。当然有了更多的顺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得了福气之后，我们会增强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神啊，真的因着我的信心，因着我的顺服，他听了我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增加我的信心。但是如果顺序颠倒过来的话怎么样？神啊，你赐福给我，我就相信你。那下一次如果神不赐福给你，你就不相信他了吗？这个，所以这个是顺序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颠倒或是跳过去，这个环节是每一环都要扣的好的。这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对不对？常说只求祝福，但是我没有想，我们真的有足够的信心吗？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第一个神上帝说什么？如果没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子的话，叫这座山移到海里它都会移过去，对不对？我们有那样的信心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是觉得啊不太可能啦，神，但是你帮我一把，是这样子吗？当你觉得啊不太可能的时候，那件事情就不会成就了，因为上帝要我们的是完全的信心。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对不对？即使是像一颗芥菜种子这么小，神说只要你有信心的话，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成就。 所以你在向神求任何事情的时候，第一件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信心还不够，那你不是要先求福分，而是要先求神来加添我的信心。因为我们常常碰到简单的事情不祷告，对不对？简单的事情，我可以搞定的，我不用祷告。碰到困难的事情我们才祷告，对不对？碰到困难的事情表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能不能成我们不太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不是要求说神啊帮我完成那件事情，而是要求神说，神啊加添我的信心，让我相信那件事情可以被成就。这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正确的态度。第一个从信心开始，第二个你有了信心之后怎么样？神啊，我现在有足够的信心了，但是如果你要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你说好，我有足够信心，神啊接下来交给你了，我已经什么都不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亚伯拉罕，如果他说神啊你知道我会去献以撒的，走到那个山上要走三天呢，我不想去，你知道我可以的，我就算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能够得到那个福气吗？得不到。因为他顺服了，走了三天的路程，真的爬到山上去，真的要献他儿子，因为这个顺服，神才赐福于他的。所以如果我们光有信心不顺服的话，还是得不到这个祝福。这个是因为很关键的，在这个二十二章里面整篇的信息，我们看到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第一个，要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来祷告。第二个，有了信心了之后，我们要顺服神，让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凭着我们的信心顺服的去做，这样子神才会赐下他的祝福给我们。有了这个祝福，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增强，这是一个正循环，对不对？越来越的，我们的信心越加增强，我们就越能够顺服，越多的顺服我们就越多的祝福，然后又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正循环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但是透过这个循环，它一步一步的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你会感觉到，如果你真的向神祷告，你会感觉到，我的信心透过某件事情，透过某个人的某一句话，甚至神直接对我说话被增强了。那时候就是看不见的神在对我们说话。甚至你觉得这件事情神好像要我去做，但是我真的是做不了。那时候如果你真的顺服去做的话，你就会看到神会为我们动工。你觉得你做不了事情，神会加添我们的力量，然后你就看到神赐下更多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但是透过每一步每一个环节，神都显明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再一次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有没有真的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还是我们总是只看着，我们只要求要祝福呢？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神的计划，是耶稣神他一点都不反悔，将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因着我们的罪，为了要救赎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要回报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照着真正的该走的这个正循环的步骤来做呢？还是我们总是向神只求好处呢？只求祝福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教导我们，让我们向亚伯拉罕学习，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在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当中我们省察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的，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可以一心一意的相信你。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行出来，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即使那是一件困难的事，即使那是一件我们看起来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你， 靠着我们的信心，还有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顺服的去做，去完成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也求你显明你自己，虽然是看不见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神，但是求你显明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位显明你自己。透过许许多多的印证，透过见证，透过你在我们身上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明明确确的明白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的，耶稣，谢谢你，就是今天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祷告的方向，从今以后都能够做一个更加信靠你的人。现在为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司会。
好，感谢金伟长老为我们分享的信息。好，我们来看这个礼拜的那个同心代表的事项。大家都要拿到周报啊。好，我们继续来为今天牧师师母他们都不在，所以信息都会由我们的神学生来为我们分享，所以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接下来是下午还有中文班，还有小组大家示范过一步。下个月的那个营会27号开始就有滑雪，就是有那个在我们的阳光森林那边，就是有滑雪，附近就有很好的滑雪场。所以呢，27号是滑雪之后就有几天的那个营会，所以报名的话跟我们的营长文师文师大家都认识文师报名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接受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所以大家可以接受报名了。好，继续为教堂的维修还有建堂慈来堂的建堂的事情继续祷告认捐，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祷告当中。还有继续为中美贸易，以及现在特别是大家为香港的事情祷告，因为现在也有混乱这个事情都在祷告当中，请大家纪念。好，今天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的长老传道在福州那边有那个侍奉，所以大家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的侍奉，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啊，从哪里来的？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中间呢？中间有没有？好，介绍一下。碧海蓝天，张碧蓝。
对，
好，欢迎你，从哪里来的？哪个？
我那个从福建老乡带我来的。
哦，好，感谢主，好，欢迎你。好，下面还有没有呢？好，那右边，右边介绍一下，好。
大家好，我叫张坤，今天第一次来。
张坤，你好。
从青岛。
青岛来的。好，山东青岛，好，谢谢你。好，那个我们的新朋友有一个欢迎你的名单，你那个填写一下，待会收奉献的时候就交到那个奉献袋里面。感谢你，欢迎你常常有时间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一个以前是留学生的一个家，现在是留学生少了，但是工作越来越多了。我们感谢主这里。是30几年，明年就是阳光教会30周年，那个有庆贺，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这里。你相信人生没有几个30年，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阳光三十年，所以希望有第二次啊，能够参加这个三十年的周年庆哈。我们感谢主啊，神大大使用阳光教会在日本这个地方，不单指一些为神学生来啊，就是服务，现在更是能够有很多的家庭来到我们当中啊，这里认识主，找到啊人生的真理，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来说今天的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是每个基督徒啊，就是我们跟神的啊意，就是按照神意许在给我们祝福上面，我们要按照神啊给我们的命定，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要放在他的家中，使他的家中有粮，来试试神是如何来祝福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一个奉献。但是呢，这个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新朋友可以不知道，可以不做这个奉献。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神的，要放在神的家中。我们来说今天的十一奉献。好，是出于我们的自愿，也是出于我们对神的回应。来，我们来预备一首诗歌，我们说今天的十一啊，来啊，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在神的家中。是的，弟兄们有预备了。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祷告。世人担当 了我们的罪，留下你的宝血。主啊，使我们这是可以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感谢荣耀归于你。要是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当你听到这样的福音，我们愿意耶稣的名可以进到你的心里面，愿你来接纳这个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是我们世人白白得来的。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背负的，所留下的宝血，你死了，第三天复活了，你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若不复活，我们的心就是徒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救恩，赐下这样的一个是我们的生命得永生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配的，罪的赎价就是死。我们当时我们肉体要死，但是我们的灵魂将来也会受到审判。结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呼求阿爸天父的时候，神就会按他的公义来审判，让我们这些能够呼求他名的子民，在他的生命册上有记载。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并不是偶然的。为这样的救恩，我们愿意来说：主啊，我们当如何来回报你？主啊，用我们一生生命来回报你。我们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祝福。感谢主，这时候我们再次为牧师师母他们今天在福州的国内的教会的服事，愿主圣灵的祝福与我们的先教的团队同在，无论他们是分享信息还是带领的敬拜，希望你的圣灵来与他们同在，加添他们心力，一样分享出来的信息真是带有你的权柄。我们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也恩待年底我们教会的营会，说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讲员，预备信息，预备我们在山上是得着的领受。感谢主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再次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神学生来服侍你的，愿主耶稣加添心力给我们的神学生们，让他们这次在学习之后能够得到应用，得到实习是美好的机会。愿主耶稣你开他们的口，预备他们的口，分享出来的信息是带有你的能力和权柄。我们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这时候你再次来祝福弟兄姐妹他们信实的奉献，他们摆在奉献袋里面的金钱，愿主耶稣也使用在教会当中，在你的国度里面。不是你按你的信实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生活，他们的家庭都蒙了你的看顾。我们感谢荣耀归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继续恩待我们下午的聚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来祷告，阿门。好，我们的聚会到此结束，我们要领受我们的饭食啊，同时我们要为头上的饭食，我们一起来做谢饭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周日的聚会，同时也赐给我们这些属实的食物。待会我们要领受楼上为我们预备的食物，愿主耶稣你来洁净，同时你也来祝福爱心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他们在食物上他们的辛劳，愿主耶稣你来看顾来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领受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